点点繁星，
繁星点点，
今夜星光灿烂，
在这宁静时刻，
捕捉生活瞬间，
分享生命感动。零点繁星，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。
亲爱的主内家人们平安，感谢神，我们在空中相遇。在上一集，请李弟兄跟我们分享了 Summer 出生和成长的经历。今天我们继续来请李弟兄分享 Summer 执政的经历，让人们在悔改中认识一变一谢的神。
人生路漫漫，让我们伴您同行，播种美好。心灵绿洲，滋润您的心田。
李弟兄你好。
你好何姊妹。
李弟兄，非利士人是以色列多年的仇敌，他们攻击神的百姓，以利的儿子在征战中被杀，约柜被掳。一听见约柜被掳的消息之后，以利倒地身亡。以利过世之后，撒母耳执政的时代就开始了。他们把撒母耳称为从士师时代转到君王时代的一个扭转时代的人。李弟兄，你认为这个说法是对吗？
可以这么说，是一个时代的转折点。我把那个430年在埃及呢称为寄居的时期，430年。然后呢到士师阶段，那么到列王时代，然后到被掳时代，然后呢最后又回归，最后到耶稣时代。我们可以大概可以看看那每一段哈，我们不讲那个具体的时间了，大概你就是400年。那么从他那个被掳到耶稣来到，那可能大概是500到600年之间，大概是这个年代，就是大概大体算一下这个日子。那么士师阶段400多年，那我们知道呢，就是在所罗门王建圣殿的时候，那是圣殿建成的是480年，那么经过几代，经过第三代王，你减到100年，那就400年嘛，士师阶段也就400多年。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哈，就是这个400年在人类的历史上，其实我们如果今天看这个时代啊，我觉得蛮长的。你要圣经记载就好像弹指一挥间啊，翻几页就过去了，你400年几代人哈。但是呢就是撒母耳他作为一个他这个时代的人，他能够从士师转变到列王时代，那么这里边有神的许可，也有他的无奈。实际上按照撒母耳的本意来说，并没有这个意识把这个士师这个制度废掉了去立一个王，那是老百姓要求的嘛。所以说呢，就是作为百姓来说，他永远都是用他的直觉啊，直观的感觉来判断事物，谁对我好，我生活的怎么样，对吧？你这个时代也是一样，你做选举，就比如我们做西方啊，加拿大，我们选举，那你是凭感觉吗？谁对我好，我就选谁。所以呢，就是作为撒母耳来说，他是一个时代的转折点，但是他是一个可以说是被一个时代所拣选的人，是神使用了他。所以说呢，就是我们可以看到，一个人呢，如果说你把自己奉献了给神，你并不一定把未来的历史看得那么清楚，但你唯一可以做到的是什么呢？唯一可以做到的是顺服神的旨意，神怎么说就怎么做。古代亚伯拉罕一直到摩西一直传承的事情，人可以不理解，但神能够在人心当中，能不能证明这个神在心中是那么真实的，就在于你的顺服。这就是撒母耳这一生当中他的伟大之处。其实撒母耳他从政啊，走到士师的位置，有神很多的铺垫。刚才何姊妹讲了关于这个以利的死，他两个儿子死，约柜的被掳，被非利士人掳去了。这件事发生在哪儿呢？以便以谢。以便以谢这个名字啊，并不是在当时打仗的时候有的，但圣经这么写的，这是后来撒母耳给这个地方起的名字。 以便一切的意思就是到如今神还垂听我们，所以说耶撒母耳立了个石头，上面写了以便一切。那我们常说以便一切的神，那么你谈到以便一切的时候，你会想到什么呢？我们不配，我们这个时代不配，我们这个人不配，但神还垂听我们，还眷顾着我们。所以当时的以色列人其实是很悖逆的，他们拜假神拜巴利。那么当时那撒母耳为什么要提到但？你知道那个士师记啊，那个以色列的偶像是从但这个支派开始的，从但到别什巴，别什巴是盟约的意思啊，别什巴是有祭坛的，拜巴利啊，都改了。以前的就说呢，耶稣亚的带领以色列进入迦南之后，那些地方的人呢，他原来的意思改了，人心变了。所以呢，为什么以色列人承受那么大的苦难？从苦难当中我们能想到什么？以色列作为打上神烙印的民族，他们做了什么？他们把约柜当成偶像，当成一个兵器来用。那么约柜在会幕里边，在至圣所里边，我们从摩西的律法当中看，这是多么的严格。至圣所只有大祭司才能进去啊，别人你是不能看的，否则被杀了。大祭司还要为自己献祭才能进去，如果大祭司得罪神，他一样被击杀呀。他身上有祭司，还有个铃铛，还有个绳子，一旦被击杀以后，被人从绳子拽出来，多严肃的事情。他们竟然把约柜抬出来了，光天化日之下抬出来去打仗，那约柜成什么了？成了一个打仗的利器了。你跟你那个一杆枪一把刀没什么区别，那成了一个神物了。请问我们今天基督徒看待圣物怎么看？我们可以思考这个问题，你是能够看到背后的神，还是想到这个物本身有神奇的力量，有个神奇的东西在里边，有一个非常莫名其妙的一个神秘的东西，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些神秘的一些力量。或者说你对着这个布，比如耶稣的裹尸布，或者对着某一个教堂，比如说彼得大教堂，你去拜一下的，那是没有区别的。内心里的东西才是本质。我们一定要摸摸自己的心，你要问问自己，你的信仰到底在哪里？你要看这个圣经一致的在说呢，你要看待一个人或看到一个物的时候，你要看到神。约柜里是有律法的，是十诫，他提醒人们要遵行神的律法，要把神的律法放在心里头。但以色列人呢，看不到里面的律法，他看到是那个柜，那柜有神皮的力量。非利士人掳走了约柜之后，那么他们造灾了嘛，又得了痔疮，庄稼又被老鼠吃，是不是？他们被迫把约柜送回来了。送回来以色列怎么处理的？把约柜放在一个大磐石里，上面50,000人围观。把那个你两头母牛啊，就是拉约柜回来的两头母牛啊，宰了献祭，那个车砍了，作为这个献祭用的柴火。我们看的时候呢，好像啊这件事情很敬虔的，大家不是很敬虔吗？那这是伟大呀，对不对？拜神呢，他们在拜什么？他们看那个约柜具有神奇的力量，他没有看到背后的神。如果他看到背后的神，他不会轻慢神的。在神眼中，尊神为大的时候，他是多么严格。他就要让人能从看到对神的尊重，对神的敬畏。人有敬畏吗？所以当时就死了70人嘛，被击杀70人，他们不敢拿约柜了。后来叫那个样子基列在那里放了20年，那也是利未人，看门的利未人抬走了。所以说呢，以色列人他们承受这些灾祸的时候，以利死后撒母耳出来了。撒母耳首先教导以色列干什么？遵行神的律法。你看撒母耳，当他圣经提到撒母耳出来在教导百姓的时候，在领导百姓的时候，他首先要恢复人对神的尊重。对神的尊重首先的表现对神话语的在乎，要求以色列除了所有的偶像。这撒母耳在百姓面前刚出场要领导百姓的，就这么教导的，把百姓恢复到神的面前。
是的，撒迦利亚书4:6，他对我说，这是耶和华对所罗巴伯所说的话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我们先来欣赏这首诗歌《神掌权》。
敬拜永活独一的真神，荣耀在全地掌权，永远不改变，国度权柄能力归给他，公义慈爱显威严，亘古到永远。神掌权到永远，在天地之间，你全心不穷。 四季都看见。耶和华作王，世界坚定不动摇。耶和华作王，地的四季都看见。
哈利路亚，
伸张拳头，
世界坚定
在天地之间。
把战旗
平线，将人民
子奉献，
太平洋保健，伸张拳头，
一个世纪要永远，
伸张拳头永远，在天地之前，早白昼换黑夜，开出不停。
大家好，我是零点繁星主持人何晨星。新的一年，晨星想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一段经文，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2025年，晨星和你一起努力，多结果子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《零点繁星》。
展翅上腾。
当你对人生的赛程感到疲惫时，别忘了在终点线有为你而预备的最大赏赐，就是与基督面对面。
腓立比书三章十四节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。
你看这个以便以谢这件事情发生什么时候？腓立士人因为什么？腓立士人为什么来打他们？本来腓立士人呢，其实已经吃过亏了，对吧？表面上他们打了胜仗，拿走了约柜，结果他们造了大灾，所有男人身上都得了痔疮，田地也造了鼠灾，庄稼被老鼠吃了嘛，他们已经吃了大亏了。但是他们当撒母耳对百姓说话的时候，因为他们聚集在以便以谢这个地方。撒母耳对百姓教导百姓和遵行神的律法，在这个时候腓立士人来了，一看以色列人都聚集在这么一个地方接受那个新的灵，撒母耳是作为一个全新的领袖嘛，新的士师了嘛，来教导百姓。这时候呢，腓立士人来挑战以色列人，那要制服以色列人。你想想一个民族哈，或者说一个国家，比如说呢，他本来是顺服于另外一个国家的，咱们想象一下，那么他要换了一个新的领导人，那个曾经征服过他的那个国家或者民族，他才算做什么？要让你的新的首领你要服我，继续在给我进贡嘛，来顺服我嘛？这就是当时腓立士人要做的事情嘛。你一看以色列人出现新的首领、新的士师了嘛，新的首领了嘛，那我来征服你，让你新的首领继续服我。那这时候的以色列人怎么办？他对着那个新的首领啊，撒母耳啊，赶紧求问神吧。你说的对神说的那么好，要我们遵循神的律法。那把那外邦人的神全部都除掉，除掉秋坛，那你的神在哪里？这个时候一声巨响天上，圣经说打雷的声，那雷有多大？你想象吧， 非利士人的话呢，本来正在要想进攻以色列的时候，那一声大雷啊，就让以色列非利士人的心慌乱了。那里有雷声有多大？天空一声巨响，非利士人这个军心全乱了，吓得呀。这个时候呢，以色列人一看非利士人呢，他整个队形都乱了，那个士兵就惊慌了。那在这个时候呢，士就大振嘛，借那个这个武器还是锄头的，就追击嘛，一下把非利士人就制服了。从那以后，在撒母耳执政的这个日子里边，非利士再也不敢了，被制服了，再不敢来欺负以色列人。一个雷声就制服了一个民族，这就叫一变一现的神。所以说呢，为什么撒母耳对百姓说这是一变一现呢？神到如今还在垂听我们呢，还在眷顾我们呢，我们配吗？不配。我们只是说刚开始，刚刚有了开始，刚刚有了这样一个意识，我们要遵行神的律法，我们要除掉一切不合神心意神所憎恶的东西，偶像，除掉心中的偶像，神就向我们出手了。这是何等有恩典的神呢、啊、我们还没有怎么做呢，神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恩惠呀、啊。我们曾经啊，就说常常有这样的一个观点，好像我们非要做很多的事情才讨神喜欢。有时候呢，我们对事情的外在事物的看重大过我们对内心的反省，甚至有的时候呢，我们因为外在的事物的那种牵绊而失去了对内心的一种警醒。有时候做着做我们就不知道为什么做了，有的时候在教会服侍久了，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感觉，好像这个事情大过一切，好像这个事情本身就是敬虔，但是我们忘了我们内心当中该得怎么摆在神的面前，而这个才是神最看重的。同样一件事情，人的心态不同，在神眼中是完全不一样的，人的动机不同，在神眼中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它的结果是完全不同的。这往往是人呢忽略的地方。所以说呢，就当撒母耳在引导百姓的时候，我们会看到撒母耳能够在百姓当中成一代伟大的士师，他只有一点，就是确立神在百姓心目当中无法替代的地位。他只做这么一件事情，包括他做过具体的事情，也是让百姓知道神他是值得你敬畏的，值得你尊重的。就你看那个撒母耳，他不是凭着我自己呀、啊、我自己有多大本事，没有啊，但人们最终会知道，包括以后的扫罗王都知道，撒母耳可以跟神相通，撒母耳可以直接可以求问神，神垂听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人知道神的重要性在什么地方。
在诗篇99篇6节说，在他的祭司中有摩西和亚伦，在求告他名的人中有撒母耳，他们求告耶和华，他就应允他们。李弟兄刚才讲的就是撒母耳是被神呼召的先知，撒母耳遇到任何事情他都去求告神，也显示了他跟神的这样的亲密的关系，也透过撒母耳带来了以色列的复兴，引导以色列人除去外邦的假神去归向神，并且依靠神的帮助呢，制服了非利士人。感谢主。
撒母耳所依靠的人不是说撒母耳有多么力量多大，有多少的智慧，有什么样的本事，对吧，计谋，没有这样这个东西，他只讲了一个敬畏，只讲了一个顺服。这是撒母耳在他统治以色列当中他唯一给以色列人的。而神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，尤其是在教会承担领袖的或者是牧者，对我们唯一的要求，不是我们有多大的本事，也不是因为我们有多么敬虔的表现，我们做了多么大的事情，这些都不是的，这是外在的，它是自然而然产生的结果。其实神对我们要求就是不断的把人引到神面前，首先从我们的生活里边就处在一个对神有一种敬畏，尊神为大这么一个状态。你要有这样的心理状态，不断的询问，来找到我们心里的偏差，不断的回归神，不断的除掉我们内心的偶像，不断的排除世俗对我们的侵扰，唯一把神放在我们的心里，他是我们心中的唯一。同时呢，对我们服侍的人群，不断的把人引到神面前，要敢于在神人面前高举神的权柄。那主耶稣说，你们祷告我就垂听，这权柄不是说呢，神的就说，哎呀，你就有什么本事。我们必须知道这背后的权柄的重要。当我们带有权柄的那个说话的时候，把神的放在高位上，让人们知道这神的权柄的时候，那种力量是不一样的。 那种震撼是不一样的。但是我们往往很软弱，这是我们真的也需要不断的反思的。神的权柄在哪里？神赋予我给我们的权柄，我们使用过吗？也许我们希望人们都能够归向神，这是我们心中有非常好的一些良好的愿望，但是神在我们心中能赋予那种权柄，我们真的能够行使出来，像撒母耳似的对百姓们宣告神的权柄，他掌管一切，不管敌人有多么强盛，不管我们处境当中多么的危机，神掌管一切，他能够为我们做成一切，因为权柄都在于他。但这个东西吧，它完全不是因为我们的意识，是我们生命到了那个程度，你就能够把这个权柄给它宣扬出来。这是我们在撒母耳身上，这真的是应该需要不断反省，尤其是我们作为服侍神的人，我们需要不断的反省，我们能够成为神有力的见证吗？我们能够在那危急阶段仍然高举神，让人们知道神一个雷声就能够让你的仇敌退却，真的不容易。所以说呢，我们一生都在是把神的，唯一把神的放在心里，这是我们一生要学到的功课。
好，感谢神，谢谢李弟兄跟我们的分享。出埃及记20:6说，爱我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发慈爱，直到千代。我们期待听众朋友们下周继续来收听撒母耳立扫罗王的经历。
以便以谢是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，以便以谢是神给我们的应许。无论我们所处的环境多么恶劣，无论我们多么不堪，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。以便以谢也是神给我们的提醒，想要经历以便以谢，就必须像以色列人那样，一方面专心归向耶和华，单单倚靠他，一方面同心合意地呼求耶和华。最后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赞美诗《以便以谢》。
忧虑卸下，因他顾念你，
必帮助你，他名是耶和华，他是一边一线，到如今他都帮助你，他名是耶和华，他是一边一线，到如今他都帮助你，他名是耶和华，他是一边一将你忧虑卸下，因他顾念你，他必帮助你。将你重担卸下，将你忧虑卸下，因他顾念你，他必帮助你。